我们一起来念，请。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列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和木和阶在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这一段经文是最恰如其分的，最清楚的表达了，就是从反击运动以后，中国教会特别是走一条自己的独立道路以后，他所走过的路以及他所建造的工程，有哪些工程是被烧掉了，有哪些工程被保留下来的，保留下来的是什么，烧掉的是什么。这对我们现在的建造教会是应该有大有启发的，使我们可以不再走弯路，不再去走啊，要那个前覆那个所谓这个覆辙啊，不再重蹈覆辙，前车之鉴了。所以这对我们呢是一种很重要的宝贵的学习。首先呢，我想这个今天的题目叫蹒跚而行嘛，风雨中起步的中国教会。如果我们前面讲的是西人宣教士在中国建立，那么等到飞机运动以后呢，中国西人宣教士的角色就往后退了啊，因为飞机运动特别是打到洋教，那么中国教会那一些人呢，为了教会能够被国人所接受，所以呢他们呢就要走一个所谓比较早的一个自主道路，那么因此呢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风雨中起步的中国教会。第一，在这里呢讲到一个给大家一个前言，基督教在飞机运动现在我们慢慢要知道这段历史呢已经被抹走了，其实基督教会呢那个我们的历史学家呢教会历史家一定要记住重重的一笔，基督教在飞机运动中遭到中国知识界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的联合抵制。我在这里常有感受，就是叫耶稣基督来抵制他的呢，是从上到下，不管是谁，政治上的光谱是从右派到左派，就是不管他政治上互相斗得死去活来，在对耶稣基督的事情呢，都一致起来了。这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从天而来的，就像比拉多当时和跟那个什么，什么王啊，那个希律王啊，本来不和的，就那天呢晚上就审判耶稣基督，居然重新什么要好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深的启示，不管是中国的从最高统治者皇帝然后到这个士大夫知识分子一直到这个那个就是这个义和团的草根民众，反正是反教运动是一致的，其中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名目，我会下面再总结一下。左派呢是以反帝位宗旨，大家知道，右派呢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使基督教原本借教会办学在知识教育界建立的影响一落千丈，这是中国教会可悲的转折，就是从此中国教会在知识界里就没有话语权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马列主义能够在中国能够把知识分子带过去，因为教会失去了话语权，知识分子要听的是马列主义的话语权。所以这就是首先马列主义那就是世上的王很聪明的，所以共产党一成立第一次飞机运动第一个就是针对基督教进行的，那么就晓得他们就知道他们未来基督教才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他先卡住基督教的喉管就开始下手了。那么中国幼小的教会当时是招架不住那么首先呢，基督教原本是借教会办学的，这个教会办学现在好好研究一下，你用教会办学的方法，人家是看中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教学品质，将来的外语能力和以后的前途进来的，然后你要他学习宗教课程，他就跟着你一样画葫芦，他心里根本不在你里面，不好好的学还不如不学，学了以后他还说他学了，觉得就没什么，他比别人还懂，那他以后绊倒更多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要知道这不是这地上的东西来决定的。那么此事教会那个为何走呢我说教的原本界教会在基督教影响力一落千丈，教会就被逐出了知识界，那就教会就开始走一条比较难的路了。本来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海外的教会投入这么大的力量， 西人的教师就3000多人聚居于中国来开办数理化各种课程，啊，希望能够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最后人就是说不要，啊，要科学，要知识，要前途，要世上的好处，就是不要基督。那么此时的教会往何处行呢？我们现在认识，我们这一段历史是讲27年啊，27年不是飞机运动是27年结束吗？27年怎么结束呢？因为分共了，国民党的政策就是把共产党的清共，啊，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共产党就开始流落到地下，然后呢就是上山成为草寇，在井冈山去了以后呢，那么至少全国性的反击运动就停下来了。那么反击运动停下来了以后，27年到49年右弱的中国教会是怎么走过来的，可以使我们为神在其中的引领和保守献上感恩。其中教会的成长过程风雨走过来，又被神保守的一面，我们怎么感谢，这是我们今天这门课里面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时也可以从人的各种软弱和失败当中汲取教训，这对认识当今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专心仰望信靠神的带领，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面呢，我们要做一些回顾啊。首先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几个部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部分呢，就是所谓回顾飞机运动对基督教的种种的抨击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飞机运动对基督教有哪些指责。第二呢，我们就回顾，既然对基督教有指责，教会怎么回应，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第二种是基督教自由派的回应，第三种呢是基督教的基要派的回应，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我然后呢就是就是基督教自由派的回应，第三呢就是中国基督教啊，第三是中国基督教自由派的没落与转向。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后来没落了？甚至在三自教会丁光训提倡因爱称义的时候，他也这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孤立，就是拿三自教会很多人不买他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呢，其实呢这败过去，这到49年前呢，自由派呢在中国实在是没路了，他也转向。但是呢，我们下面讲的第四方面呢，就受基督金钱、受金钱基要影响的中国教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教会说上帝为我们保留的种子，我们的根在那里，那个上面的被摧毁了。但是尽管是把我们保留了这个种子以后，我们第五段就是心境火传，前面已经他们上一代完成他的任务，把教会的这把火啊，这个燃烧的熊熊的属灵的这火传到我们这一代面前，我们是怎么样接受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感恩是什么，反省是什么，这就是我这次呢这个讲座当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内容啊。上次这个讲座在香港特别讲了以后，香港家庭教会的很多同工反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说听了很多这样培训，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教会，对他们有引起了很多的反思。我们来看第一个，回顾飞机运动啊的种种抨击。它有种种抨击，第一种抨击大家知道啊，攻击是对这个教会的攻击，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是扭曲历史，说基督教是力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侵略中国工具。那我们有李泰仁牧师在我们中间啊，是韩国牧师啊，所以这一点呢是中国独有的基督教的经历。那韩国教会呢，基本上就根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就根本没有这个感受啊。所以在这方面呢，韩国宣教士到中国的话，他会很吃惊的发现，哇，原来民族主义是成为一个至今为止总是政府用来对付基督教的一张王牌啊。这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基督教是成为力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不知道基督教来华4次了。而且以前每次来华都是怎么样啊，都跟那个炮舰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都受尽了凌辱迫害杀戮赶走，还没有接受啊。所以神的管教最后会来的啊，我们自以为自己啊可以疯狂的杀害这些传教士，最后会受到审判啊。所以说这一方面呢，作为一个所谓的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这么多人头中歌，众多物产丰富的情况下啊，居然被那个被西方欺负了，还忍下来了，居然还被东方的小国日本去欺负一把，那么中国人到现在这口气没有容啊，所以当权者是很知道的，所以他现在要转移国内的各种矛盾呢，就要挑起争端 啊，现在在特别中热什么一个争端，步步逼近啊，是指照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方面的局势的。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看得很清楚，不要走上这个所谓被民族爱国主义的这个热一呼召，我们就马上就忘记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这点特别当心。第二，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这就是右派的批判，基督教是迷信落伍，违背科学的，违背科学的。所以呢，左派和右派呢可以一起来把基督教攻击，这是第二种啊。民族主义是全国性的，科学主义立场呢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啊，或者特别是右派也同意的。那么左派的知识分子呢，就是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马列主义立场出发呢，基督教是麻痹劳动人民斗志啊，为剥削阶级服务，这是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啊。这个批判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很深啊，都影响很深。现在你看到网站上，我有时看到网站上面居然有这样说，有一个人就一个网民他就说，在美国科学这么昌明发达，既然还有总统那个就是这个就任职的时候还要手按圣经来宣誓，大家各位看滑稽不滑稽，然后哈哈哈笑死了，就是说这很滑稽很滑稽的事情。哎呀，这些人真是西人脑子都坏了，既然你看科学这么昌明，他竟然还会做这件事情啊，还自以为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既然看到西方有这么愚不可及的事情，不像我们中国啊，一看到什么是不好，一下就是什么把扫除干干净净啊，然后我们就来一个大革命，这种大扫除等等。但西方怎么老是这种是藕断丝连的啊，就是很奇怪啊，觉得他们非常这个糟糕。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到啊。第四呢，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呢，是基督教讲天堂来生的，是逃避世界的，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哲学是比较实用的，所以实用理性就是李泽厚讲中国哲学的特点啊。从孔夫子来讲，六合之外成而不愣啊，六合之外成而不愣，所谓六合就是东南西北啊，上下左右，只要我们看见的空间里面不存在看不见的，我们都不说啊，我们就不管，我们好好的就敬而远之吧，我们好好的谈我们怎么样啊，怎么民以食为天的事吧啊，好好的吃饭啊。所以在中国什么都变成吃饭啊，你做事呢就找一个吃饭的饭碗啊，你什么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中国是最讲实惠的民族，什么都用吃来说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体会啊，这个所谓的实用主义立场啊，这个方面是那的。我在《聪明反被聪明误》里面有一个关于实用理性对的反，我自己有一篇特别的。其实真正对我们特别相关的是我们的生命相关啊。我们还是说基督教讲天堂来生，逃避世界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我们特别要来体会的。下面。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我们来讨论就是基督教自由派的回应。基督教自由派是怎么回应？首先我们看一些西才会的代表人物，然后看中国教会的代表人物。西才会的代表人物有李提摩太和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每个中国大陆人都知道的，特别我们这一代，因为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别了司徒雷登，对不对？毛泽东很高兴，他讽刺了他。司徒雷登是哀哀哭哭的戚戚的，他是爱中国啊。毛泽东他装作爱美国也爱中国的人样子，确实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啊，说他啊，然后让他叫他走了，永远那个。其实司徒雷登当年出任驻美国驻中国大使是共产党推荐，向马歇尔推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徒是自由派基督徒，他是博爱的，对共产党的什么本性是看不清楚的，因为他是爱嘛。所以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里面有很多的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很多被国民党抓起来都是他保出来的啊，在他里面呢，共产党是需要被保护的，因为基督就是爱，而不晓得你爱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吃你，啊，那共产党的理论就是不要做东郭先生这样的糊涂人，啊，把狼喂大了，最后还那个，但是这是司徒雷登呢，啊，是那个的，所以司徒雷登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所以自由派呢，他如果只晓得爱，他不晓得人是罪人，邪恶的是那个撒旦的本质在中了呢，但这是我们教会最后是害了他所牧的群羊。这是最少脏的。李提摩太是办了山西大学，他很有名的。李提摩太当时是很呼风唤雨的，他是走这个过去利玛窦的路线，走中国的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权贵上层结交，希望使他们能够信主。他也是从办教育出发啊，改善中国的文化环境出发，但是他的信仰不是基要的，那因此呢，他最后他的影响力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最后他们呢，都是带着一颗 无可奈何的心离开中国啊，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中国的教会代表人物有这么几位，赵子成、吴雷川和吴耀宗啊，这几位。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一下，就是比如说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赵子成刚刚讲啊，赵子成是燕京大学的，后来成为这个校长啊，燕京大学他原来宗教学院的啊。吴雷川呢，吴雷川是当时前清的那个前清的秀才啊，是进士，后来呢是用特别强调是怎样把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福音中国化，让基督教和儒家接轨啊，在这方面呢他是写了很多文章。吴耀宗大家知道了，后来成为三自教会的代表人物，他那个时候呢他是接受博爱来到中国，然后呢他开始呢投入进去后来的在中国基督教的青年会工作啊，然后呢被共产党选中，因为后来他受了共产党很深的影响，也有人说他其实加入了共产党。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为什么这些自由派人士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第一，自由派人士呢是有一件事情，要尽快去掉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不能只是说一面看。很多人为了传福音，觉得有的人攻击福音呢，因为你说基督教是洋教所以不信，我要信的是中国的什么啊，自己的宗教，很多人就信以为真了。哎呀，基督教怎么是洋教呢？最好把洋教的色彩拿掉，然后我们最好是跟外国教会都隔断联系。没想到这个，如果你不讨神的喜悦，就像我们今天生了圣餐说，我信什么圣尔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如果你西人传教是把福音传到这里，你就把他赶走，你首先你忘恩负义，你首先在这个在里面缺乏了道义，你没有爱，上帝会祝福你的事工吗？我们中国人不这么想啊，为了我的方便，请你委屈一下吧啊。这个常常就是所谓的为了大局牺牲了一些个人的应当的正义，在西方的讲了，你如果牺牲一个人的利益，实际上你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在中国东方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出发，所以呢，他推动各差会在中国宣教中所设立的中华名义上的合一运动，尽早实行自治自养。所以讲到三自的问题上呢，我们很多中国教会讲，其实三自最早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共产党拿去了这个商标版权是我们的。啊，自治自养，啊，自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某种意义上，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那因为很多中国教会就是依赖在西人宣教会差会上面，经济上啊什么都不肯好好担起自己应当的责任。西人教西方参会呢，西差会也希望中国教会能够早日能够站起来，这是对的。但是站起来不见得你要跟西方教会隔断联系。所以自治自养自立如果变成口号提出来的话，那就大有问题了。因为圣经里找不到要哪个国家的教会这就是一个教会要民族化的一种说法了，就是没有说哪个教会，如果传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说传到英国就英国叫自立自养，传到那个荷兰说自立自养，那就变成全是民族主义的牌了。那真的是以后再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讲这是真的是洋教了，每个基督教带上你本国色彩啊，其实他们真因为他们坚持了基督教的大公性、普世性，才使我们能够得到基督耶稣。可是到了中国，中国就要走一条西方教会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想我们要怎么样否定三字，要坚持什么三化。我现在用三化来对抗三字，三化就是赵天牧师提出来了，叫做中国要什么福音化，教会要什么国度化，文化要什么基督化。这才是符合圣经启示的教会，中国教会要走的路。所以我们以后要说否定三字，坚持什么三化啊，坚持三化，用三化来取代三字，这样子可能比较清晰一点啊，我们就那个了。这没办法，因为中国人喜欢编什么口号的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一个中心点，两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一二三都有啊，你可以算起来好。那么比如说1927年9月召开了有49个宗派参加的中华基督教会，建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请注意啊，在美国从来没有美国基督教会，没有中华的，只有美国卫理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浸信会，你看到了吗？都是其实不是建了一个没有宗派的，就以美国为号召的，叫美国基督教会啊，西班牙基督教会你听说过吗？意大利基督教会没有的啊，都是这个，这就根本不对了。这个就是你就把它全部用国家的名义把教会编起来。现在很多人还洋洋自得， 啊，三次教会的最大成就是把所有的宗派都消灭了，都叫做什么中国基督教会，用民族，我们还以为这点是成就，那这简直是因为对教会真正的搞不清楚，你就会误导呗啊。所以中华基督教会呢，这本身呢就当是一种妥协，我想肯定是不少中国教会的领袖坚持了，那么有些西人教会领袖心想为了合约吧，那么我就谦让了，嗯，就变成中华基督教会了。然后提升中国基督徒学者的影响力，他怎么样呢？就是在教会大学神学里面，就中国基督徒学者，比如说赵子成，啊，他就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授，最后做中华圣公会会长，啊，1948年出任普世教协六人主席团，赵子成。所以赵子成呢，当时成了，当时原来中国在共产党建政的中国教会的一块招牌，啊，赵子成。那么吴立川呢，是曾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燕京大学校长等职，所以他们呢，在学术界、在知识界呢，地位倒是非常显赫的。这些自由派他要做件什么事呢？他们就是尽量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与现代化，他要做两件事，本色化要跟中国的传统接轨，现代化要融入世界，啊，与世界接轨，两头接轨，这叫做本色化和世界现代化。前者尽量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接轨，后者尽量使基督教追上现代化的步伐，这叫与时俱进。例如吴立川做了一本书叫《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志在寻找一个既是基督教的又一合乎儒家思想的方案，他以为这个大功告成了，他就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立下大功了，可是他就改变了基督教的原本的真的普世意义，这个根本就是，所以他后继无人。他其实也有些人啊，现在有些人也在叫啊，这些叫的呢，我会讲他们基本是进退两啊、为国的，这是一条死路，可以告诉大家。赵子成他自己写耶稣传，强调耶稣的人性美。赵子成的耶稣传我看过，他最后就讲到，比如说他怎么叙述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说耶稣基督他的人品实在太高大了，所以门徒跟他三年来朝夕相处，一旦他们的老师走了，实在是思念成疾成梦了啊！所以他们都做梦了，意象当中恍恍惚惚看到了他啊！所以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因为是恍惚中做梦的结果。你看，居然就这个人还写了成为是基督神学院的院长教授，就根本把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复活都否定了，你还能这个基督教有什么好信呢？啊，那就变成最多是做这个榜样了啊，把耶稣变成。雷锋意义上的人物了，那就糟糕了啊！这是最糟糕的地方。那么谢富雅他活得比较长，他一直活到90年代，他著书立说啊，一生以基督教会同中国化文化为己任啊。谢富雅在香港去世啊，在香港去世，他写了不少的书，现在呢，但是他们其实真的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只是在一批既喜欢基督教又喜欢中国文化的那些基督教的知识分子里面，或者说是文化基督徒里面互相自己欣赏而已。然后呢，他们第四点，你说他光是著书立说呢，那有点不公平，他们也身体力行。他们第四点呢，他们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呢，要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计划，他们也使人看到基督信仰的实践果效，他们也做。怎么做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比如鄢阳初，鄢阳初被联合国都认为是纪念人物，全世界的啊。1893年到1990年他活到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他在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是把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把现代文化和科学都带到什么那些贫穷的没有教育权利的这些贫穷人当中去，他是用这个方法去做。结果呢，做了以后呢，当然啊，对，就最后是失败的，大家都知道。徐宝谦是另一位，他在江西黎川搞试验计划，他所做乡村建设努力啊，所以他们都搞乡村建设，搞那个，他们走到基层当中去，他们倒是有吃苦精神啊，这是有吃苦精神，远远于实干。但是呢，他们最后呢，他们所做的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好像都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感觉啊。那么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呢，就是中国基督教自由派的末路与转向。它的末路是怎么末路呢？提出它几点困难啊。一个是经济不自列，组织不齐心。这组织不齐心呢，是怎么样做不好事情呢？为什么？因为自由派它不是建立基督的生命， 他不强调这个信徒啊首先要谦卑，就像我这次讲到当中讲的，首先要谦卑说要彼此啊合一，竭力保守合一，有很强的这个基督教有很强的我们讲的身体性。讲组织呢，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词呢也被共产党用烂了，一讲组织好像就真的，其实呢这个就是一条基督教的一种合一的比较呢，它没有这样子各自为政的，每个人呢都去学一套，各吹各的喇叭，各打各的鼓，所以叫组织不齐心。那么组织不齐心呢，经济也不自立啊，大家钱不往一起使，不往一起放啊，因为大家都是自己只顾自己的计划，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啊，本色教育的困境，两面不讨好，两面不讨好，啊，也就是这个他的杂志呢，文章只在少数人中有市场。所谓的两面不讨好是哪两面不讨好呢？既不能讨那些不信主的，但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那批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的好，他在干嘛呢？干嘛我们中国东西很好，为什么要加点洋教的东西进来呢？那当然。这个就不讨好了，对不对啊？那么反过来搞现代化的话，现代化知识分子讲，西方是摆脱了基督教的愚昧，才把科学发展起来的，你还要把基督教和科学拉在一起干嘛？所以也不睬他，所以两面不讨好。还有呢，那么他就在基督教阵营里面去求了。那么基要派的人想，我们是要生命，而不要你那套东西知识，知识只能使人自高自大，所以他也没有市场。所以他是几处都是就是四面那个处境啊，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个啊，所以这叫中华教会自治合一运动的困境啊，一个是经济不自立，组织不齐心，所以中华基督教会呢一直不能摆脱，虽然叫中华基督教会挂牌了，钱还要外国差会抽，这个就是弄得是非常自好像有点自取其辱啊，你既然你说你厉害，那你首先你硬气起来，你又不硬气，你还要挂牌，然后你还要讨钱啊，这有点这个，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啊。第三部分呢，就是社会关怀运动的失败，定县与黎川计划均不了了之。你说这些啊，燕阳初、瞿宝谦啊，他们这些作为领袖人物，固然有一些特质，优秀的特质，敢于所谓他愿意吃苦奉献，但是他在自由化的教会里面，他能号召谁去跟他干？生命都不转变，都是自高自大的，带着俗世的东西，他怎么能去吃苦啊？他们能怎么会背十字架走耶稣基督要他们走的路呢？所以这些计划呢，也都不了了之，最后都这样子。所以赵子成在50年代有个感叹。他说在过去的40年来，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未能有丝毫的建树， Zero， 他自己都承认这40年在旷野里面全部倒闭了，就这一批人全部倒闭了。所以有上帝设定的时间很有意思，40年，知道一个是40年，一个70年啊，苏联是70年倒下来的啊，我们看看叫另外70年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啊？失败的原因，美国来华宣教士兼丹佛浸信会神学院教授啊 Ralph Covell， 他分析有下列5种原因导致自由派中国的失败。他在中国传教以后，后来就49年被赶走嘛，他继续对中国分析在台湾，然后他后来回国啊，他以后在丹佛做教授的时候，他强调了，他写了一本书啊 History of the Gospel in Chinese，那是我在维珍做神学的时候，是我的一本重要的，我在做毕业综合考试的参考书啊，《History of the Gospel in Chinese》。它里面讲了哪几点呢？5点。第一，它强调了基督教与儒家伦理相通，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基督教的独特性给失去了，基督教不过是儒家伦理的不做的什么补充。啊，耶稣基督不来做这件事情，从来不把新酒装在什么旧皮袋里，大家都知道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既然主因讲了这话，你还要走一条死路，那首先就自高自大嘛，自高自大就是瞎了眼了，如果谦卑就不会这样。第二，儒学已经被弃掉，基督教为何去奉迎呢？五四运动过了以后，中国的激进分子已经说打倒了孔家店了啊，已经那个了，那你还捡起来干嘛呢？啊，你根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手在中国所做的拆毁的工作是什么。第三， 其实基督教的自由派他们寻求的是这种和那种的哲学，不过只是加上一种包装基督教的色彩而已。大家知道所谓的有些什么，有些是巧克力的面饼啊，如果买真巧克力啊，小小一块就很贵了的。那什么巧克力的糕饼啊，你可以买大一大盒，不过涂了一层巧克力，外面涂了一层巧克力，对不对？里面也要全是粉啊，就是面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它没有点巧克力吗？也有啊。那你咬下去是不是巧克力？有不是啊？他现在做了这件事情啊，这就是就加上一些包装而已啊。现在我们要当心，有些教会呢，如果走到自由派里面呢，就是给你涂上一点包装，啊，涂上一点包装啊。最有意思，我上次听那个这个。在那个这个德克萨斯这个雷克那个教会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 prosperity 的一个就是成功神学的一个牧师叫什么在德克萨斯非常那个的 Joe Austin， 呵呵，他整个来讲都是告诉你要怎么样成功怎么发达。哎，最后他讲到了啊，你们以后你们听了我的信息，你们要去找一个 Bible based church repent， 然后你们去悔改。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讲的过程当中都根本没跟 repent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最后还包装一下啊，请你们悔改去啊，很有意思。他大概也有点压力啊，他就做这个动作。我是想，这就是所谓加上基督教的色彩而已。第四呢，他强调基督教与社会的关联性，不错，基督教我们是说。要做市场的光，市场的盐，应该有文化使命。你强调社会关联性，但不是以好好的建造教会。你不是从教会出发，你要从个别的有心人士里面去，你怎么能做啊？你离开教会，你还能做什么事情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动员信徒的能力，跟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是完全不一样。清教徒、新教徒运动都是。是首先，英国的清教徒运动为什么复兴呢？跟其他复兴什么呢？它是复兴了一批牧人。这些传道人都被复兴了，所以教会都跟着复兴，是教会带动的复兴，所以他在社会上产生这么大的 impact， 这是教会产生的，而不是一些各地的散兵游勇啊结合起来的啊，所以缺乏动员信徒的能力。所以现在如果有些教会他只做机构啊，不是教会啊，有些基督徒热衷于搞机构，这个机构也其实呢是教会做陪衬的话，其实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最后也是。最后做不起来的啊，那个这是很糟糕的。机构如果我不是反对有机构，机构是帮助教会的，但是反过来，他在教会来配合机构，教会只是他配合他的，那最后是本末倒置，最后会做出问题。还有呢，就是第五点，他认为他做的不好，就是那个就是说教上的无所不包性，以实践上的软差反差太大，失去了可信性。啊，当然不错，从圣经里面他得到一套方案。但是他有了这个知识，却没有了圣灵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当然，他在实践当中没有教会为根基作为动员，他实践上当然软弱，反差很大。结果说了半天，最后做不出来，失去了可信性。所以这五点呢，就是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在中国的宣教士 Ralph Covell 的这个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呢实际上成了其实西方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的这个一个经典，啊，很多人都读了这个。然后他又转向，既然他走的末路走不出来了，他就转向，怎么转？唯爱主义，啊，自由派不都是唯爱吗？现在中那个西方的这个 liberal 的 church， 他都是唯爱，为什么他同意同性婚姻啊？因为要爱吗？那些同性那个同性恋人士，他也有结婚的权利啊，你不能剥夺他的权利啊，你要一视同仁啊，否则你剥夺他的人权，这听起来如果没有根基的话，谁敢不同意？啊，因为耶稣就是爱，主上帝就是爱，如果这样一套，那就这样子，用几句圣经一话，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当初早期的这个liberal 都是唯爱主义，那包括吴耀宗，吴耀宗是纽约西河神学毕业的，他特别对耶稣的登山宝训特有感受，他就叫建立这么一个社会，但是不通过悔改重生来建立的，啊，他就是爱。那么这个唯爱走不下来了以后呢，就从唯爱呢就怎么样啊，到了拥护暴力革命了。因为他的唯爱的目的是用爱来拥抱一切来改变中国，结果发现处处碰壁，行不通，走不下去了。然后呢，看看中国当时也是啊腐败啊无能啊肌肉啊贫穷啊，你说他没有点爱同胞的心可能也不对， 他可能其实作为个人的话，这种心是天生在里面的啊，这爱祖国的乡土啊土毛这有，但是他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他也介于找一条出路。你说共产党当时宣布的暴力革命，为什么很多人拥护啊？都觉得只有这条路才走得通，其他路走不通的啊。所以既然暴力，没有人喜欢暴力，但是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要将来是要有这没有暴力的话，必须通过暴力来达到消灭暴力的道路。那这个在基督里面绝对不行的啊！你的错误的手段，如果是错误的东西，你不能说用在手段上就对了啊，用在手段上可以，只要我目的是不要这样就可以了。明白这意思吧？那这就糟糕了。像孙中山当时筹款的时候，他就说我不问钱从哪里来，我只问钱用到哪里去，那又大错问题了。那很多这个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利益集团都来投他的资，最后他因为找不到，就是找到苏俄。他为什么？其实孙中山并不喜欢苏俄的共产主义，但是苏俄是给钱了，所以他必须联俄啊。那联俄以后就那个引狼入室了，最后就不知道，这个就其实很大的问题。只要给我钱，能帮助我啊，能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很糟糕了，那么走私的啊，也们，所以那个时候南宁湾啊，后来共产党为了救自己啊，什么那个卖鸦片啊，那个他就认为啊，我用鸦片害的是那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人，我最后拿来钱是支援中国革命，啊，都是这样子，所以这种呢，最后其实在上帝手上，上帝不可轻慢的，你以为用这种手段你达成啊，那最后你就掉在这种手段里面，啊，就在这里是吧？拥护暴力革命，代表人物吴耀宗。他在自己的宗教论坛里面他说，神将拯救人类的使命由基督教会及其传讲的耶稣基督里面转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你说作为我们一个相信圣经全被无误的人，怎么敢相信他随便能够这样讲？但是他就可以讲啊，为什么他没有自由派，只把圣经相对的圣经里面给你点启发，但是还要你继续在实践当中发扬光大啊，那就来了，就是这样子了。他不知道他是全背的，你不能违背圣经一步啊，他转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了，耶稣基督还是不行，还是共产党比较先行啊，宗教论坛。所以在《鸿雁春秋》里面呢，他说他抗战时期三悟周恩来啊，愿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99%相同。他因为这样子讲呢，对共产主义高度的认同啊，就是以为这是很了不起的表态了，结果被周恩来不认同，什么99%相同啊，其实跟你是风马牛不相及，你要彻底的改变你的思想，然后赠送《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让他好好阅读啊，这就改变你的思想，你彻底地到基督教，才能在共产党里重做新人啊，这个是个意思。他以为是这样的，我们合在一起就好办啊，那个，所以他在这里，因为可能他觉得吴耀宗这个好用，他就要改造他，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好，我们看受金钱基要信仰信仰的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在非基运动一分为二，是不是啊？一派就变成自由派去回应啊，希望去摘掉洋帽子啊，然后走知识化的道路啊，搞这个。另外一派呢，好了，另外一派怎么样？就从社会中退回来了。我们这群人就不再跟社会打交道，我们封闭起来啊，封闭起来有个好处，可以至少什么？不受世界的影响，自保，自保是可以做到的啊，保护我们自己的那一个。既然世界嘲笑我们，世界恨我们，以前已经恨了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就不跟世界去打交道啊。那么这里面的西财会的代表人物也有两个，一个就是戴德森啊，所以戴德森大家对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我纵有什么啊，千条人命我一条都不留都给中国人，还有一句话我纵有千万磅英镑我每一磅都给中国人，一磅都不留给自己。但是下面一句话往往就被砍掉了，中国人正涌到这里，哦好，很陶醉，你看都为我们中国。下面一句话他说不是给中国的，乃是给什么基督的。这句话就把它拉到下面，不是给中国的，是给基督的，他是献给基督，在基督里给中国人，不是中国有什么特别，而是基督。所以这句话就把它砍掉了，很多字学的上半句不晓得下半句啊。这下面一句话我们听了就完整了嘛，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子。我们只晓得是爱我们中国人，他是爱主才会这样做，是为主为中国人献上的。艾德里，一个艾德里是很有名的，他就是后来的校园团契的这个创始人，他就是他也是基要运动。如果讲戴德森带着这个基要的信仰走到了中国的农村平民当中去的话，和市民阶层当中的话，艾德里就走到了中国的大学生中，走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去。所以他走了一条路，他也看到知识的重要，但是没有向世界的知识投降。但是话说过来了，虽然不向他投降，但是不是让知识分子学了他的基要的东西， 那些知识最后也就不为神所用了，这也不对。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好好汲取的教训，就是这两幅。啊，校园福音团契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海外校园大家知道是校园福音团契在海外的，现在的香港、台湾的校园团契都由艾德里等协助建立的，艾德里巨功自为啊。那么这是两个西人的代表人物，其实我在这里都是简化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也不是刚才这讲的两个西人，基要会的代表人物也不是这两个西人，只是相对比较什么更有名一点啊，影响力更大一点而已啊，只是这个意思。中国教会的代表人物呢，我在这里举几个。福音布道的代表人物是宋尚杰和季志文啊，宋尚和及季志文，他们带领福音与布道影响巨大。宋尚杰等走遍各省东南亚与上百座城市，带领数十万人信主。这是宋尚杰呢，是中国的施洗约翰，他的传奇，他有很大的传奇。他是在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去读书，读了这个自由派的神学院里面读的，结果就是信仰什么丧失了啊，信仰上升以后，后来在那边得到了一个特别一个姐妹讲了一篇道，啊，自由派嘛，他有的时候也欢迎，偶尔欢迎一下福音派的人来讲讲，反正自由派什么都包容一下。结果他在里面重生了，重生以后，他就贵族兴起以后，他就变得如痴如狂，啊，如痴如狂，最后被协和神院关在神经病院里面，啊，觉得他发疯了，因为他拉到人说，就流着眼泪问他，你得救了没有？啊，就是这样，大家认为这个人出毛病了，出毛病了啊！你得救了没有？啊，那么，然后就他在这在神在这个精神病院里，他把圣经读了四十遍，上帝给他有特别的启示，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的布道就特别像最开战，啊，所以他的布道是挺戏剧性的，啊，常常把这个带着道具上来，很厉害的，他在乡村布道。走遍各省东南亚上百种城市啊！我顺便提一下，宋尚杰的曾孙女啊，也在我们教会，在这个什么温哥华信友堂啊做司情的啊，很感谢主了。我们这主要我们也好像似乎跟中国的教会传统也有某种形式的连接啊，因为宋尚杰的女儿特别吩咐他的孙女，讲说你到了温哥华，希望到信友堂去，是跟他这样说啊，是他从纽约这样过来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感到。也有一种很荣幸感，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好好的，我们想到我们要跟主连在一起呢，一定是要跟上帝在历史上兴起的他的众人的仆人，我们要好好的从他那里学习继承，从他那里来的啊灵活。还有一个季志文啊，那么季志文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再讲一下季志文呢？因为季志文就是后来到了南洋，季志文影响了谁你知道吗？影响了唐崇荣。啊，唐牧师就是季志文布道会里决志的，然后他呼召上去以后，啊，他就说一致线上，啊，永不后悔，啊，一致线上，永远线上。唐牧师当时说，他当年十七岁一听以后满头大汗，啊，满头大汗，这个我们都听过他的见证啊，所以这都有属灵的传承的啊，属灵的传承。好，这是像那个大众布道，那么校园布道有两位，一个叫做丁立美，一个叫做赵君颖。丁立美是带领学生贵族运动，全国第一届大学生夏令会在1945年在重庆召开，当时重庆正好抗战胜利，重庆是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嘛。那么第二届夏令会移到南京召开，因为南京后来就抗战胜利以后就移到南京了，因为本来就建都南京嘛，中华民国啊，这两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丁立美和赵君颖，所以这两位呢。赵俊颖后来是去世在什么地方呢？赵俊颖是去世在洛杉矶的。他们呢，特别是赵俊颖，他共产党一解放的时候呢，他就是知道了共产党绝对是跟福音作对的啊，怎么样共产党对他怎么样统战他都没接受啊，所以他这方面呢是非常坚定的。丁立美去世比较早，他是比较最早的。他的亲属，我这次在这个渥太华布道的时候，在他家啊，他请我去吃饭了，那个给我看他的书啊，都很感谢主，他们都有后代传人的，都是继续在整个福音工作上面做的，建立教会。好，如果说刚刚他们是福音布道的先驱的话，建立教会也有我们的代表人物尼托生。尼托生十七岁信主，教会官受英国弟兄会运动影响，从潘路易斯德启发建立三元论的人观。1927年上海开始聚会，其后地方教会发展性说，他的教会叫地方教会， 成为全国最大的本色教会体系。自1950年，全国各地约有700处聚会所，共有信徒7万。这就是中国过去留下来的40年留下来最大的一笔本土教会的遗产。倪柝声本人在教会上面，他的基要真理都跟我们一样的，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倪柝声是主内的人，绝对是没问题。倪柝声，但是呢，倪柝声他最大的恩赐就是他建立教会，他有很大的就是这个组织运作的恩赐啊，这组织建立。那这个前面呢，这宋尚杰就是布道了啊，宋尚杰就布道，他是建教会，要建立教会。他因此呢，他在中国教会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不过他的神学是有偏颇的，我们讲他偏差，讲他偏差。他偏差是一个教会观，教会观呢是一地一会啊，所以他是反对所有的宗派。结果他的这个最后的聚会所变成宗派性最强的教会。如果我作为一个浸信会牧师，常常被各种不同宗派的教会可以邀请的，但是绝对不会被聚会所邀请啊，因为他一听你是浸信会，他不会来邀请你啊。这是聚会所的特点啊，聚会所总是各成体系的。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啊，去领会，他说我们这里基本上的教会都参与了，有一家中国教会没参与。我说你等着，我大概是聚会所吧，他就讲是，一般都是这样的，聚会所他各成一系的，哪怕再少人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他们也抱成一团。啊，这点精神还值得学习啊！那个他们的这个团体精神是蛮强的，这是他们生命的持久的一个表现。尽管神学路线有偏差，但是他的教会路线，他的团体性保证了他的教会的很强的生命力。当然也说明他这个当里面他的基本的要人得救这点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属灵的三元人的人观成问题，还有一个他是完全基要的，他否定有文化使命，他特别是说因为文化的东西属于人的魂的部分。而魂是要被破掉的，让灵出来，所以魂的部分呢我们都不要，这样子呢与这个世界的这个在文化使命上面呢就没有任何的必要了。这个就造成了呢，哪怕有些这个聚会所里面有很多高级的知识分子信主以后，但是基本上社会的影响力是很小的。所以在海外的归主学生运动里面，虽然海外有不少聚会所的领袖，但是对我们这批海外归主运动的这批最早被神兴起的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因为我们都是从国内的从科学啊从思想上的扭转过来，而且他对马列主义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受他们影响。所以我们呢从这里面呢要汲取他们在文化对知识界的影响力呢，就是在中国现在一波啊在知识真正的那个校园的建立当中呢，他们没有那个，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家庭农村教会当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王明道是教会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1925年起在自己的家中开始聚会，至37年发展成独立的北京基督会堂。他只搞一家教会，就是他的基督会堂。大概就是最盛期也就是400-500人。啊，并不多人。但是他影响力之所以大，因为他半年不在教会。半年在全国各地游行讲道，半年回到自己的教会。他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办了一个临时季刊，27年发行临时刊，他是一季一季，所有的文章均是他一个人的，绝大部分，那因为他别人文章他也看不上眼，他这个要求比较高啊，当然必须跟他比肩的人也比较少，啊，所以呢，他1955年被捕后停刊，他就基本停刊了，他就办临时季刊，所以他借助临时季刊呢，是能够把一些近前派的人带在一起，那近前派里面呢，基本上要么就跟着倪柝声，要么就跟着王明道，啊，那么王明道对倪柝声是有批评的。啊，王明道对倪柝声是有批评的，啊，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王明道的最重要的特点呢，他是信仰上的坚定，啊，这点上面，特别是对三智会的态度，跟倪柝声正好形成了一个对比，啊，这我们会说的。那么，中国教会的代表人物，开办神学教育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如果刚刚讲布道的、校园的，还有什么教会的代表人物，那么就是要首提贾跃民。那么我们就说，我们信友堂，我们说我们要是啊，继承的是历史上的改革中的信仰立场。所谓改革中 reform 的，大家在中国教会影响很小哎，啊，倪柝声的那个教会和王明道的都不是 reform 的，对不对？从中国教会的草根上面呢，但是呢，贾跃民呢就是一个改革中的，他是改革中嘛，他注重装备嘛，所以他01年毕业于迪考文在山东登州府创办的长老会。 长老会就是改革中的长老会，长老会办的大学就是齐鲁大学，然后进教士馆啊，神学院接受改革中的系统神学训练。1936年创立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主办《灵光报》，出版五本《圣经要义》。所以如果讲在中国的基要派的神学里面比较有一点留下一些遗产的，就是贾跃民莫属了啊，他留下《圣经要义》五卷，因为他受的是改革中的影响，比较注重教义啊，注重教义，所以他在这方面有些耕耘，主办《灵光报》。这个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呢，刚刚介绍的这些中国这些教会啊，这些基要派和自由派，自由派可以讲全军覆没，最后走向暴力革命，被共产党使用啊，或者被共产党利用。那么基要派呢，保存下来了，但是在中国的这个40年的文化历史事件当中，没有踪影，没有留下任何影响力。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当中，没有留下一句话，教会应该怎么看啊？没有，不予置评，所以这是一个空白。好的是把基要的信仰、个人的得救啊，要这个带下来。他讲的也不是教会的整个，是强调的是什么？个人的灵命，个人灵命。所以中国教会注重一个灵命的操练，个人的敬虔。个人的敬虔、读经、祷告的强调，那是中国基要教会保留下来给我们的，这是一个宝贵的遗产。首先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所以在这里有一段话，我们请大家一起念。请他虽然死了，却应这信仍旧说话，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感谢神的话。所以基要信仰他们仍然在说话。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中国教会只要跟随走的话，都在基要教会的根基上发展的。首先我们要献上感谢。宝贵的属灵遗产，我在这里复述一下。宋尚杰其传奇的重生，完全的舍己，大胆的斥责罪恶，坚持以认罪悔改作为得救标志的布道路线，极具震撼力。这就成为我们基要神学，这也就是唐崇仁的布道路线所继承下来的宝贵性。他所到之处，成百上千的布道团成立，大批信徒为主大发热心。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今年布道，大批人就决志信主，第二天全部组织起来了，都拿上旗帜上街布道。在这里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那个陪谈好以后失踪两个月才出现啊，那他是吓一跳，自己要吓一跳，怎么自己决志了啊？怎么回事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啊，但是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都为主，大批信徒为主大发热心，在那里这圣灵与他同在，而且上帝赐他特别的能力，他当时为很多人祷告，病都纷纷被医治，这也是有特点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卫生条件、健康条件，很多人软弱嘛，上帝让人家看到他真有大能的，上神的大能在他里面。但是呢，他绝对不是开医治祷告会，他从来不是的，他从来不以医治为号召，他是以脱离罪恶啊来重生为号召，但是。祷告会结束啊，布道会结束后，有医治需要的到他面前，他一一为他们按手祷告而已。那么丁妹妹和赵俊颖他们致力学生福音运动，为福音向年轻的学生、未来的知识界人士的归信，并为今后教会得做有知识水准的传道人、教会领袖打下了基础。其实后来一批兴起的有知识基础的传道人，他们两人功不可没。好，我下面讲几个有知识基础的传道人啊，在海外特别发挥作用了。那么就余立功啊，余立功啊、牧师2010年已被阻击回去了，大家知道，他也到我们信友堂来过，他就是当年的学生运动，当年的第一届这个在重庆的学生福音大会的主席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滕金辉现在他年纪非常高了。滕金辉就是当年他是在那个陕西安读大学，就是自己那翻山越岭到重庆去参加那次的学生的大学生的夏令会以后，被主完全得着呼召出来使用的，他就成为了后来华夫的这个荣誉主席。焦元莲我在这里稍微可以自豪的引用，他是我的校友啊，我是他的校友，不是他是我的校友，反过来这么说，我能以校友自由啊。他是复旦大学啊，复旦大学呢，他是最后一届的时候呢，人家都是纷纷迎接解放了。他怎么样啊？他49年毕业，反而被神召的去读神学了。你说在那个时候，众望所归，共产党的人气很高啊。他怎么去就走一条死胡同去？怎么去读神学呢？ 他的女朋友就跟他分道扬镳了，然后嫁给了一个南下老干部啊，那个就共产党，然后呢他就在在靠着上帝给他的安慰啊，眼泪走过了这个非常艰难的人生。他神给他预备了很好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到了澳门，后来呢就他能够比较早的在文革以前就能够使他能够到澳门去了啊，就后来到香港进一步被深造，后来在这个波士顿第一家华人教会就是他建立的啊，所以后来在加州是很受尊敬的老一辈的传道人。他1982年啊被主接走，好像82年是错了，应该至少说什么应该是2002年，对，就比较对了。因为他还到我们教会，我当初做牧师的时候就有两次我请他啊来做同工部那个退休会的讲员，所以这1982年，对不起，搞错了。陈忠道是1924年，他就住在温哥华啊，2001年去世的啊。他的葬礼我去参加了啊。他的女儿就是瑞奇门的真理堂啊，我后来也常到他那里去布道，到他那里去布道啊。陈忠道牧师他把他所写的他最重要的是那个什么新约的那个书信的那个解经书啊，他把他自己提了名送给我，我也很感荣幸啊。那么很看到这些人啊，老一辈的属灵遗产。那么贾跃民他开办教会神学教育，继承改革中传统，对信仰真理与教育的重视啊，这一个传统呢由改革中背景的赵宗辉延续成立改革中翻译社，一大批信仰纯真并具神学深度的基督教经典被介绍到中国教会，然后从赵宗辉当中产生了谁，大家知道，赵天恩。所以你看啊，现在后来这个都绝不是偶然孤立的，赵天恩牧师就提出三花异象，他也被主接走了啊，英年早逝啊，64岁的年龄他就被接走了。赵宗辉呢他翻译了一大批，现在我们啊一些教会的现在这些书都可以啊继续可以从那个我们的教会也可以通过改革中出版社去买。王明道所建立的教会以信仰的纯真并且恨恶罪恶或者基督生命为最重要的持守，并且认定自己的中国教会中的使命，就如耶利米先知那般要成为教会的坚城铁柱铜墙。所以王明道他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不是在49年以前完成的，乃是在49年以后啊，神让他活得比较长一点。那么其他有些已经去世了啊，他最重要的是以自由派征战的不妥协的立场，不向日本当局低头。日本当局要搞自治会啊，要搞什么华北什么教育会，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抵挡日本，结果日本反而尊重了他，没有继续逼他。后来共产党要他做的时候呢，没想到他轻视了，他以为共产党毕竟是什么都是中国人，不会比日本更难那个，就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厉害啊，这点他没想到。那所谓第一次呢就预备不足，他也跌倒过，但是他后来靠着主的恩典重新站起来。他在中国执政后宁愿坐牢也不参加政府给他准备的三支教会的高位，他如果一进来的话起码副主席的位置给他留好了，为主至死尽忠，他不做花瓶了，用生命见证了神对中国教会的保守。那么从他后面呢又出来与王明道一起被捕的有两位当时跟着他的年轻人啊，王明道的是就是后来大家知道袁湘成、林献高，出狱以后都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奸臣。袁湘成是北京那个林献高是什么？广州，一北一南啊。袁湘成牧师去世的比较较早一点，林献高牧师是刚刚去世不久啊，都是很了不起的啊，上帝在这个我们的前辈里面树立起来的。那么我最后讲一下呢，我们要当有的醒思，刚刚全是感恩咯，我们的醒思什么？有些什么教训要执行的。一个，我们要警惕自由派的卷土重来，借助三支教会官方神学的建构，如丁光训的应爱称义，那自由派的神学要来了。因为自由派的招牌就是爱，神是爱，而且讲的不是神的专爱和拣选的爱，乃是不分所有的，就是叫做博爱啊，博爱。大家知道博爱的这个口号是法国大革命提出来的啊，神是很幽默的，你是说博爱爱一切人，结果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最什么？最恐怖啊！这个恐怖本来是对准那些被打倒的，最后是革命同志都被全部差不多都弄得全卷进去了啊！这个就恐怖到这个地步啊！这个断头台的恐怖是从博爱开始，平等博爱啊，那个然后最后变成恐怖屠杀，就说 所以离开了基督的这种口号啊，很可怕的。丁光兴的应该称义是借着那些对教会没有承担，从来不是想要建立教会的，不宣教不牧会，只借着学说研究搞教育以图创新的学者宣讲啊。这批人呢，这批人有很多人就是啊，因为他们的闲头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这里读神学的时候，蒙我在温哥华当地的一位啊，当时的很有名的基督教人啊，华人人士的学者的推荐，我也非常那个敬重他啊，他让我读神学，但是他绝对不让我去做牧师。如果我要到教会侍奉牧师，他就认为完了，我毁了我自己，然后毁了自己了。要保持这个学术上的这个清高啊，要在基督教里面去做研究，做教授可能才有影响力。他认为影响力是这样出来的，一做牧师就没影响力了啊，这是人的观点啊。可是我们就讲，真的是上帝所准备的人，你不经过教会，你做的都是无用功，因为教会建立只是教会，除教会以后，主并不建立，所以你要在教会以外，你要去做你的事工。第二，认识中国传统近前保守派的狭隘之处。教狭隘之处啊，主要中国教会呢，近前保守派留下了刚才这么多丰盛的可敬佩的成果，我们先充分肯定以外呢，我们不得不说一句遗憾的说，因反制而造成了对教育神学的轻视，所以中国教会的教育神学的深度不够，所以教会长不大啊，所以教会的讲解讲道呢都在浅层耕耘，所以大家灵命就在浅层成长啊，这个是。因此呢，因为没有深度，因为对中国的原来的传统呢就没有冲击力啊，对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尤其没有冲击力，对中国的文化没办法回应啊，对中国后现代的更不知道怎么不知所措啊，不可能讲攻破坚固的营垒啊，就像保罗说我们所说的啊，是靠着神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营垒要把那些一切至高至大自私一概都攻破了，要把那些至高至大自私在上帝的正道面前羞愧，就是你以为你重视那些知识啊，在上帝的真知识面前你简直不值一提，那才是真正的货色，让这些以为自己有货色的人都在那边，那才是真的。还有呢，因为反对社会福音，社会福音是自由派搞的，我们肯定要反对，但是你不能走到一个极端而导致对教会文化使命的否定。福音派自由派是不讲究重生得救的，就要去搞福音史，就要搞社会那个所谓的社会福音，那就是根本是无根的啊，无源的水。可是我们有了根有基以后，我们干什么？我们要对教世上的文化，我们要有文化的使命，要有社会的责任呢。我们灯点着不是藏在斗底下，要放在窗台上，城要建在山上啊。这一部分呢他们就不回应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第三，要从尼特森地方教会路线中继续教训。尼特森是早期中国教会教导上最具恩赐也最具有行政组织能力的领袖，他所带领的地方教会兴起了和吸引了大批大批的追求为主全然摆上的弟兄姐妹，这种功力在中国教会的领袖里面是很少的啊。有些在聚会所训练出来的人，你看他们的祷告啊，听起来真的是我们很羞愧，很有力啊，大声的祷告啊，这种的功夫啊，我们也绝对是要学习的，这点是没话说。但尼弟兄所创造的灵魂体三元的人观和一地一会的教观，原子弟兄会其中一个分支的解释，偏离了普世教会正统神学对圣经人观和教会观的认知，这是一个支流。可是支流到中国成为教会建造的主流，是中国教会的不幸。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好好的要把它重新的归正过来。结果形成了华人教会中宗派性最强的系统，后期更有李长寿。所以他们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不从教育生活，他们也反对神学教育，他们不搞神学院的，他们是用师徒啊，师父带徒弟的方法，但是他们有很强的组织路线，顺佛是他们里面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们要求顺佛，所以这个顺佛的要求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真理路线有偏差呢，这个顺佛呢是加强了他教会的整体性，这是可贵的，但是呢，如果真理在坚持，在僵持这个教会的这个那就更好了。所以呢，从教会的整体性建设呢，唯有是尼徒生比较重视，其他都不太重视，都是指个人灵命啊，跟个人灵命建造，这个就造成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后来李长寿极端发挥，带给华人教会许多的困扰，值得汲取。 所以那些在李长寿教会的很多人，他们只晓得李长寿，不晓得别人的，还最多知道尼柝生，除了圣经以外就这两位了。其实呢，李长寿和尼柝生他们用了有些东西也是对的，有很早一批都是从改革宗教会过来的。我们教会原来蔡建强传道，他就从那里来，来了以后他读好神学，很多教会都不接受他，因为他从那个教会来的，我们教会接受他，我接受他，没关系，我们的基要信仰一样的。我就觉得在其他地方我们要广阔一点。他来了以后他一听啊，他发现很多怎么就是改革宗神学里面早就讲了，可是他们里面他们以为是从李长寿才开始的。这就是有一个知识上的不诚实，如果不诚实的话，那底下就肯定神与不大同在了。这一点我们特别小心，你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是，这个很重要。还有关于早期教会的灵恩运动，我要这里特别说一下，当今华人教会的灵恩运动现象在早期中国教会已经有反应了，但是却遭到了从宋尚节起至贾跃民、尼柝生节、王明道等任何一位知名教会领袖的群体的反对与抵制，这一点是没话说的。所以对灵恩运动的阶段性呢，没有一个啊。尽管尼柝生有他的问题，或者贾跃民也会有他的问题，我会说的，他主要是在三字问题上的跌倒，故一直未成气候。但如今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灵恩运动获得了比从前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此，若要像前辈领袖如此批驳，确实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上帝对中国教会的兴起的祝福呢，他是兴起真的是要众望所归的领袖。如果没有这样的领袖产生在我们中间呢，你说让教会兴起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要为那些传道人或者好好祷告，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也要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共同来学习配搭工作，才能把教会能够一起带起来。这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的领受啊，这就是我们关于早期教会的灵恩运动领袖当有的形式。好，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敢多的再举例子了。蹒跚而行，风雨中起步的中国教会讲到这里为止。好，谢谢大家。下面请姜文弟兄为我们做今天结束的祷告。